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五个连接器啊。大家说连接器吧 connector， 但 connector 有什么好讲呢？就是讲国家，就是中美的贸易现在变得这么的恶劣，那么中美是不是要脱钩呢？就很多人呢就这些年都在讲中美的这个要脱钩了，其实呢我看这么大的两个经济体呢它没法脱钩啊，要是脱了钩它不可能，不大家都有极大的困难，那又要脱钩又不能完全脱钩，靠什么呢？就靠连接器。所谓连接器呢，就是很多这个中间的国家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比方中美之间的贸易因为关税的问题慢慢变得越来越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产品减少，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的产品特别是芯片也在急剧的降低，那么两国之间等于不做生意了，能不能打破呢？它不可能完全打破。从中国的制造商来看啊，美国的市场你不能丢啊，这么大的市场你怎么丢呢？那但是又进不了怎么办呢？哎，很简单，到墨西哥去建工厂，到越南去建工厂啊，这样呢就进入美国了。这个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不好，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到波兰，从波兰呢再出口到欧盟的国家，你看这个就是一条这个曲线救国嘛，就是这么一条路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我们概念当中呢，就是想，哎呀，大概在这些国家吧，但是有多大的份额，怎么做，我们其实基本上是不知道。所以呢，我这几天呢就在找，我到底说，哎呀，说越南现在很厉害啊，有些人说印度现在很厉害啊，当然有些人说好像墨西哥最近很厉害。有多厉害呢？大家都讲不清楚，因为没有数字，大家就是一个猜。那么我呢这几天呢就找了找这些数字看，因为一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彭博社，就是 Bloomberg Commercial Weekly， 它呢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就讲到了，哎，这个连接器的国家，那连接器的国家他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原来呢就完结一个建筑的套件啊，我小时候都玩过，有很多的螺丝钉慢慢把一个建筑连起来啊，有些是用塑料一个接一个，那么就变成一个多层结构，像 LEGO 这样的东西，这都是说建筑模型的。那么其实呢你要做的又高又漂亮，这当中呢有些地方是个节点，就这个地方呢有一两个螺丝钉或者有一两个 LEGO 的 block 把它接起来的，这个关键的作用啊，其实呢我们叫做 erector set， 也就是说建造模型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虽然呢它和其他的块差不多，但是呢由于它在那个支点上的作用，它就能够把整个建筑模型把它连起来。所以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很少人做一个正方的，那毫无节点，很多人呢是努力把它做得非常的特别啊，那个玩起来呢就觉得非常的愉快。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说这个connector， 就是联系起来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现在变得这么糟，那我说会不会完全脱钩呢？就不可能完全脱钩，那这个当中呢就有连接点。连接点呢我们就看看这个是哪些国家了。今天和大家讲这个五个国家，那第一个墨西哥，第二个越南，第三个呢都不属于连接点但是很重要的摩洛哥啊，第四个印度尼西亚，第五个波兰。这五个国家我从来就没有能够给大家仔细的讲过，因为我自己手头没有资料。今天看了这个 Bloomberg 这个周刊上面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有的一讲。但彭博社的这个文章啊，它总是有数据，他们是个商业集团，他首先呢就列了一张表，就讲这个怎么选出这五个国家啊，作为这个投资变化的最大的这个国家，变成了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一个连接器，就是这么五个国家，它凭什么呢？ 他呢就凭了第一张表，这个表呢就叫做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投资份额的变化。他这个表的时间是2013年到2023年到去年，这个表，这个表呢它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这个投资的这个份额有多大。这个份额呢我们就以零来计算吧。这个投资的比较少的这些国家呢它以零为计算啊。这个以零为计算的这个国家，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投资啊，这个比方说没有人投资的有英国了、法国了、德国了、日本了、美国了、芬兰了、丹麦了、瑞士呢、加拿大了、香港了、挪威了、奥地利了、瑞典、巴西了、俄罗斯呢就是完全贴地了，它呢这个低得不得了。那么乌克兰当时低到就完全不行，他被打嘛，这样呢就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呢这个投资率不高的地方啊，包括新加坡，大家新加坡那么多金融涌区，那不算投资啊，那是把总部放在那里，韩国也少，匈牙利也少，澳大利亚也少，这个是接近零。慢慢的往上走一点呢，投资的比例就增加，这个中国还剩一点，中国呢就不足 20% 啊，中国这几年因为少嘛，中国的这个投资的比例跟泰国差不多啊，就是中国的投资。那么越过了到了 20% 的外资的投资呢，这国家就比较多了啊，比方说爱尔兰、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这个塞尔维亚、印度、这个智利、保加利亚、希腊，这个都在 20%， 也就投资的比率在十年之内增加了 20%， 这个是多的。这当中呢就夹有了波兰，又夹有了墨西哥，投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往上走在 30% 左右的投资，这有什么地方呢？有斯洛文尼亚、有印度尼西亚、有摩洛哥这些国家，有墨西哥啊，墨西哥到 20% 左右这个投资的增加。投资增加的最多超过 60% 是越南啊，这越南呢是这个全球这个投资的一个猛升的国家。这个呢就说明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情况，这个趋势啊，就从这个整体的变化。但看见他这张表呢，我就觉得比较幸福了，原来这个投资还真是有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讲列出了五个这个叫连接器的国家，就是墨西哥、波兰、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个呢连接器呢它的确起到了这个超级的作用，因为这几个国家他们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 就是把墨西哥、摩洛哥、波兰波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加起来，他们的国内 GDP 只占全球的 4%， 这么没有多少。但是呢它在自从2017年以来，它吸引了全球的超过 10% 的所谓的叫绿地投资。绿地投资呢就是一家外国公司在另外一家公司开展业务支出的费用，这个叫 Greenfield Investment， 就是这五个国家超得多。所以呢这五个国家在过去的五年里面的对外贸易呢都在高趋势的速度的增长。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彭博社这个报道，就是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了大概25000多家公司的数据以后发现，这个特别很多国家都会变成中美贸易的有一个中间站，全球的供应链呢在延长，就是从中国移出去了，而从中国移出去的公司，不管是外资独立的公司还是合资的公司，甚至的中国的公司，它呢都移到了和中国经济高度融合的国家，就是和中国是变成一体了，那就挂上那个国家的名字照样出口，主要就是越南。 因为越南的经济体和中国呢就是融为一体的。那但中国呢现在呢叫急剧的在这个墨西哥投资做制造业，因为墨西哥现在变成了中美贸易的重要的一环。所以刚才说过了，与其说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在脱钩，不如说呢它是在不同的地方连接起来。所以怎么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做连接器呢，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地方。这个连接器的这些国家，我们知道这个流通的程度呢就非常的复杂。好了，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讲讲和中国关系近的这些国家到和中国关系比较远的国家。和中国最近的一个国家就是越南啊，这个因为中国离越南就是跨过国境啊，越南和这个广西和云南呢都有边境啊，这个很容易，并且中国呢这个铁路系统呢往越南的这个扩张，所以呢到越南就很方便。所以就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呢，在越南的主要工业发展的园区呢都在越南的北部，因为这个地方离中国近，从中国把工厂一做过来，在这里把技术带过来，做出来了以后就包装出口，这写的是越南制造，这就比较简单了。那么那个自从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商品征收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又加上三年的新冠的疫情，就造成了整个供应链的变化，从中国呢就往南移，越南呢就变成了经济的连接器。这一点呢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就知道哦，中国现在不好做了，那就搬到越南做，加上越南的劳动成本比中国低太多了，并且人呢又勤劳啊，又愿意做事，愿意加班，跟这个一二十年前的中国的这个情况大概差不多。所以现在越南呢就很多的工厂呢就承接了这种中美贸易的这个制造，中国的公司有很多都习惯了对西方的贸易，那就搬到越南去做，大概情况就这样。越南这个首先有很多公司在这里做，比方说富士康在越南北部就做一个10亿美元的大型工厂。这个越南的这些做工厂地方原来都是水稻田，现在富士康一投资呢做一个大型的工厂在这里呢，大量的生产苹果公司的这个 MacBooks 啊，这个是大量这个 MacBooks 呢到全对全球都是出销的。在这个越南的这个同一个地区，就是这个富士康的这个10亿美元的大型公司的对合，有一家这个中国公司叫做歌尔，就在那个地方呢建造了另外一座超级的工厂，在那个地方生产这个 AirPods 啊，这个也是中国公司生产的。那么这个地方呢非常突兀，我看见了这个彭博社登的一张照片，这地方弯弯曲曲的一条越南的河流，旁边青山绿水啊，并且都长着这个香蕉林，这个水牛呢在田里这个休息，大概就是一副很典型的越南的农庄的情况。但是呢旁边这个就跳起了几个巨大的工厂，这个有这个富士康的，也有中国的工厂。越南呢现在凭借这个非常低廉的劳动成本，并且越南呢不断地改善它的基础设施，公路啊，电力啊，那么并且越南签多了越来越多的这个贸易协定，所以呢越南呢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企业来投资啊，这个特别是苹果的供应商，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供应苹果的供应商主要的立讯精密还有和硕这样一些供应商都是给这个美国这个投资这个供应链的产品的这些公司呢现在都立足在越南。所以我刚才讲的什么富士康啊，中国的歌尔啊，还有这个和硕啊，立讯精密啊，都在越南建厂。那么十年以来很多的电子商务的这个制造部门呢都将自己的部分生产从中国大陆迁移到越南，这个趋势啊现在越来越加速，2024年呢我想只有增没有减的。我们看看越南的出口商品的量是巨大的，我们看看这个越南的出口的国家三分之一是去了美国，就是现在在美国我们用的很多东西应该就是越南做的。那越南做的呢，越南有很多原材料它做不了，所以越南的原材料从哪里来呢，越南原材料从中国来， 中国呢越南做的这些机械设备，它的原材料金属甚至零件从中国运到越南，在那里做成产品运出去。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越南的服装业这么庞大，越南服装业的用的这个布料，这个很多的原材料都是中国提供的。所以中国呢从以前自己做，现在出口到让越南去做啊，这个呢就避开了中美关税壁垒的这个关，就过去了。那么越南呢，它一直保持一种很均衡的关系啊，和中国关系不差，和美国的关系不差，它这个中间呢就做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准备。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再讲这个五个连结器啊，这样的五个国家。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五个连接器国家，这五个连接器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它由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它变得越来越差。那么很多人都讲脱钩脱钩，但脱不到的钩呢就不会脱钩，脱不了嘛。那么不脱钩的这个关键呢是什么东西呢？当中有些国家就扮演了连接器的作用啊。这些国家因为你出口不到美国，那我就把中国的公司呢就办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以后再运到美国，那就不是中国进入的。这个其中最主要就是越南。刚才我讲了一些背景，越南呢它一直呢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均衡关系，那个中国和越南呢一直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越南是这个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RCEP，它是越南是里面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国。这个 RCEP 的领头的是中国和越南呢已经有3年历史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所以中国呢有这个协定，越南的这个协定里面，所以中国呢牵头，所以这个和中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但是越南呢也升级了和美国的关系。我们看见去年2023年的9月份，越南呢正式升级了和美国的关系，把两国的关系升级为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外交级别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前越南它能签的这个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就只有中国和印度这样少数的国家，越南呢考虑到跟中国关系好，这个战略伙伴那就做好生意，和印度的关系好也是越南夹在中间，它能够做好生意。但是到2023年的9月份，越南干脆呢就升级了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也是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呢就整体来说，就越南呢它打了一个非常均衡的这块牌，就做得稳稳当当。那个并且呢这个美国呢也在去年宣布和越南建立伙伴的关系，帮助越南发展新兴的产业，特别是半导体的产业。所以你想这个越南的做得多漂亮，2023年2024年越南的出口的全部的总额里面有1/3是电子行业，这个增长的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越南的电子行业雇佣的员工超过150万人，有点就重复了中国大概10年或者20年前的那条路。越南呢现在走得非常的均衡，并越南呢它绝对不和中国搞矛盾，它也不和美国搞矛盾，它在当中呢就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贸易的伙伴。所以呢我们讲到做连接点的第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越南啊。这个国家呢大家都想得到，因为越南它的确呢它就是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越南以后我们说有哪些国家呢？这个我们讲到第二个国家，这个大家就比较有感觉了，就是墨西哥。墨西哥呢它是美国的边境的一个大国，但是呢美国呢和墨西哥的关系呢一向是温汤水，因为美国墨西哥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制造业啊，都比较原始。美国呢提供了墨西哥的什么汽车啊机械产品啊，大概就这样。美国和墨西哥呢从来没有特别的亲密，也和墨西哥呢也没有完全的翻脸。两国之间拥有这么2-3千公里的这个边界， 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就守住，墨西哥就大量的人呢就跑到美国来，大概长年以来就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这个墨西哥在最近中美的关系比较对立的时候，墨西哥呢就发生了一个对巨大的一个变化。墨西哥2023年它的出口超过了中国，变成了对美国商品第一大的这个出口国，这个以前想都想不到。墨西哥凭什么凭它的制造业能够超越中国呢？哎，墨西哥2023年做到，2024年肯定就是墨西哥的了。墨西哥呢，这个它呢，这个从中国的进口额呢就增长的最快，它超过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进口什么呢？进口零件嘛。那为什么墨西哥会增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公司大量的跑到墨西哥去开呀。因为墨西哥跟美国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低关税的这个协定的国家，那中国和美国关系这么紧张，那么我们不如把原来的成品运到墨西哥啊，就做零件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呢就成立这个加工工厂。我们现在看看墨西哥边境的各个州开设的这个大型的加工厂，它的制造商呢都是中国公司，就中国公司呢绕了一下搬到越南出口到美国，现在干脆搬到墨西哥，直接呢就从北部就进口到美国。你看中国公司的分布基本上是美墨边境的各个州，没有放到墨西哥的中南部的各个州，这就明显就准备了。他们做什么东西呢？啊，电动车整车出口到美国还是有困难，那怎么办呢？汽车零部件呢？电动车的零部件比汽车零部件简单多了。第二个就做家具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墨西哥做，就是对美国的出口。那么我们看看墨西哥的私人工业园区协会啊，这个英文叫做 Mexican Association of Private Industrial Parks，他们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所有这些工业园区大概1/5的新设的企业都是来自中国的，也就是中国呢逐步在墨西哥变成最大的制造业的投资商。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在墨西哥的一个 Monterrey 这个附近有一个这个一个工业园区，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个这个彭博社局列举作为例子的一个典型的公司，就是中国的重型的一个供应商，这个叫做是浙江的，叫做银轮机械公司 LDI 啊。这个公司呢是浙江的一个公司，主要做冷却设备的供应商，啊，汽车啊重型机械的冷却系统就是由这个 TDI 啊，这个叫做银轮机械公司，它呢就在蒙特瑞附近这个工业园区呢开设了一个大概141英亩大的这么一个工厂。这个工业园区啊，根据彭博社的采访呢，全部的住户都是中国的企业，有100%中国在这里做，目的呢就是打美国市场。这个你看了这个报道呢，就知道了整个打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由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很多工人呢在美国觉得这个做事比较难，因为美国工人难，其实真正难的是这些企业，因为企业面临这种罢工的高潮，美国的工资年增长率都 4.3%，所以呢大家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这怎么做制造？所以呢这个工业呢就基本上就往这个便宜的地方搬，那第一个就搬到墨西哥。墨西哥跟美国有特殊的这个贸易关系，在墨西哥做了运到美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刚才讲的这个浙江银轮机械公司，它呢这个在加利福尼亚有个子公司啊，那么最近的这个彭博社就访问了这个公司的 CEO 的首席执行官叫 Scott Chan， 就问他了，他说我们本来想在美国做，现在美国的劳动成本太高了，而中国的进口商品的劳动成本也在上升，所以呢我们呢就搬在这个墨西哥来做，这个劳动成本低。那么另外呢这个很多的公司都要用它这个我们说银轮的这个冷却的设备， 比方说通用汽车这 General Motors， 还有这个 John Deere 这个重型挖掘机械，还有美国的大型的这个拖拉机啊，这个 Caterpillars， 这些公司都要用这个冷却的系统。所以呢他们就找谁买呢？就找中国的浙江的银轮机械买。这个公司呢就决定投资在这个墨西哥建厂，现在工厂都建成了啊，这个大的不得了，在墨西哥一口气就做了一个141英亩的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在这里做。这个投资呢得到回报。银轮呢在墨西哥2023年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墨西哥呢就也就想办法要多引进这个外资。所以就在这个银轮机械旁边，这个特斯拉也在这个州呢建立一家生产电池的超级工厂。所以呢墨西哥现在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急剧的发展。那么这个银轮呢它在墨西哥的工厂开始的投资呢小规模2000万。那么但是呢这个做了以后觉得不够大，他就租给了第二家工厂，自己当地主嘛。那么所以呢银轮呢就开始做一家更大的，所以现在做了一家这么大的140英亩的，并且呢准备再做第三家。那么并且呢还要想办法这个提供新的人员，从中国派人呢到墨西哥去工作。这个呢并且呢要吸引中国银轮的中国母公司聘用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到墨西哥工作。那么当然呢银轮的这个企业也说希望用墨西哥的当地员工取代现在大部分工作都是中国员工，因为毕竟远呢，从中国到墨西哥工作，这些人这个隔了这个大洋都想回家嘛。所以每个月呢这个银轮公司呢都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叫做新莱昂州，在这个地方来建立更多工厂，每个月都招本地的员工。那么所以呢这个墨西哥人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啊从现在开始2024-2025年他能够把所有的墨西哥的银轮冷却的这个工厂的人呢都换成墨西哥的本地员工，这样的成本呢就大幅度的降低。那么由于呢墨西哥和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30年的自由贸易协定， Donald Trump 呢他就推动了这个原协定的重新谈判，目的呢 Donald Trump 是支持北美的制造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依赖，那进口的依赖。他呢 Donald Trump 想都没有想到中国的企业这么快就能够在墨西哥找到一条进入美国的这个旁门啊，并且逃避了这个 Donald Trump 对中国进口商的所征的所有的关税，这一下就没有用了。结果呢这个中国宣布的投资在墨西哥的投资额呢一年增加了50%，这个势头继续在增加。美国呢没有什么办法挡，因为美国跟墨西哥是有这个30年的友好协定，你不能改啊。所以这个墨西哥北部的这个新莱昂州就建立了很多这个新的工业产区。这个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的零工重型机械公司在去年就宣布了在这个新莱昂州自己建立一个工业产园区，这个投资呢估计会达到50亿美元，雇佣大概7000个劳动力，但7000个里面可能中国人占1多半。那么这个中国方面现在积极的要走这个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呢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来源。那我今天讲这个连结器国家，我5个嘛才讲了2个，那第三个呢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个它生产很多的原料，印度尼西亚这个人口多印度尼西亚你想它两亿多人口，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比例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他自己不能够坐电动车。所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总统啊，这个叫 Joko Widodo 啊，维多多，他呢就要想办法吸引中国和美国两个的公司来印度尼西亚做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啊， 做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啊，因为印度尼西亚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啊，两边都不能卖，所以呢，这个印度尼西亚呢，因为自己有大量的原料，我就讲讲啊，印度尼西亚这个总统维多多怎么会这么想法？印度尼西亚出很多的特殊的金属原料，比方说这个做电池一定要用的镍，镍是一种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金属。印度尼西亚呢有巨大的镍矿，那个很容易就在这个山头挖开，里面呢就可以炼镍。那么这个镍矿这么大，但是呢印度尼西亚只能提供原料，原料呢就出口到中国，原料出口到美国，别人去做，那你怎么办呢？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太丰富了，它这个岛国，并且它人口也庞大，2.7亿人口，所以印度尼西亚的体会到它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它太可怜了，因为它只能出口原料，我不能够生产成品，所以呢，维多多就说，我们自己要做电动车，我们不能够被迫做选择，要是亲中或者亲美，我都不愿意想，印度尼西亚想做一个独立的经济的大国，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业园区啊，比方说在这个爪哇的中部巴塘工业园区，现在就吸引了很多美国的公司，比方说美国做太能灯的制造商，这个叫 Open Lighting Product 就投资到这里，美国公司投的，在苏拉威西岛的有这个这个莫洛利瓦公司，这个基本上都是中国公司投资的，并且大量的是镍的加工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挖出镍，不要运到中国去炼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炼，炼完了就运到中国去，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两方面投资呢，印度尼西亚是感觉到越来越不平衡，中国现在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直接的投资是美国的2倍，这印度尼西亚不太愿意啊，他不是希望中国减少，是希望美国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有些政府的高官就说，美国你不能光玩啊，我们不能一直在求你们呢、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你觉得很愤怒，觉得我们中国生意太多了，你就多投啊，我们的印度尼西亚我们必须要生存下去啊。今天呢讲的这个连接器的5个国家里面的3个，这3个呢都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啊，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剩下2个的摩洛哥还有波兰呢，那个关系就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以后再讲。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